个求主加添我信心这一段，我先再讲这一段。这个使徒对主表示说，这个使徒是仆人，那个主就是耶稣，就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他用这个来做立论。主人跟仆人之间，在当时候的时代来讲，主人对于仆人有绝对的拥有权跟差遣权，仆人对主人有绝对的要听从要信从的权利。好比说当时候的有一个叫百夫总，他是外邦人，他对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的那种权柄，他绝对相信，他就会绝对去做。所以信心是从绝对对主所说的一句话的那一种权柄的信从，所以信心就是一种信从，对主的话的一个绝对的权柄。因为他深知到耶稣是主，他连叫耶稣这位主来到他家他都不敢当，本来他以为他可以请耶稣来到他家，以后他知道说他不可以这样做。仆人是去找主人的，从没有主人来这个仆人这边的，不可以颠倒。从这个里面就可以告诉我们，主人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权柄，是因为他有绝对的权柄。主人对仆人有绝对的权柄，可以吩咐他做什么干什么。仆人对主人的这一个事工的这一个听从，也是他想当然的责任，没有什么所谓的一个恩典。所以主人在他做完以后说，你还谢谢他吗？这个谢谢有一种谢恩，言语就是恩典啊。卡瑞是这个字本来就是谢恩，主人不会对仆人谢恩，反而是仆人要对主人来表示谢恩。所以仆人对主人说，我是无用的仆人，那个无用原文是说没有恩典，我是一个没有恩慈的，没有恩典的，无用的。他这个跟恩典有关系的，仆人所做的不是对主人施恩典格外有什么功劳，没有功劳。我们今天对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要有这样的，在做工上一定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所做的是一定要做的，是我们所亏欠的，我们亏欠的都报不完了，我们怎么可能说我们今天对主有多少恩典给他。这是我们对于所谓的无用仆人的了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了解跟这样的地位，你今天你的信心就是这样子。再来第二个，我讲的这个所谓的跟前面的饶恕有关系。我们知道饶恕就是一种施恩典，也就是说他一个人是不配得的，这个人犯罪你还饶恕他，这表明你对他有恩典。那就要提到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这种恩典的了解。那我们下午有查到就是说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第十二节有谈到我们要彼此饶恕，为什么呢？因为是主饶恕了我们。简单讲，我们的主用那么大的恩典从罪中里面来饶恕我们，让我们从这个今世里面绝对不可能可以得救的来可以得到神的赦免，那我们才来跟从主的。因此所谓的饶恕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恩典的极大的这个饶恕。所以我们对于其他的那一些我们的同伴朋友，我们乃是用这样大的爱，这样大的饶恕来对待得罪我们的人。这是为什么他会讲到从饶恕里面谈到信心。大概我补充说明到这里。简单讲，我们一定要用从这里所谓的使徒就是仆人，我们的主就是最大的主人，还有绝对的权柄，他以前赐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就让神救以色列民脱离那么大的那一种奴仆之家的这一个埃及地。今天这些仆人他顺从这个主人所要求的一切话，没有恶话可以来回抗，他所做的也一定是他应当做的，没有什么你今天做了什么大的恩典给你的主人，你报那的他的这一个恩典的那一种亏欠，你都永远报不完。这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信心像一颗芥菜种。这里把信心像芥菜种是很小的这个主，可是他对于那么大的桑树他可以做，为什么？这个就很有趣了。 用一个很小的这个信心，可以对很大的这一个桑树能够把它说命令他，他也必听从。这有一种很强调的引力。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你的心态上，你对主耶稣基督你是仆人哦，你不是主人哦，可是如果你有像主人那样的一种信心，像耶稣一样，他能够对那一个更大的那一个桑树，他有那个能力把他命令，他也听从。这个是很强调一种大小主跟那个权柄之间的一种说明啊。我说到这里就好。再来我要讲的就是第二点，就是朋友。这个在第十六章到第九节里面说结交那个朋友。朋友这个是 philos， 他原来的意思是一种同伴，是一个一家人，把他当成一家人那样的一个同伴。那我们一般称为说，我们都动词来讲的变成就是十四节的贪爱。实际的那个贪爱是动词，他的名词就是朋友。所以当耶稣讲到说你要去结交朋友，是以人做朋友。法利赛人他们是结交贪爱什么？是钱财。这是一个很显然的对比。结交他原本有一种制造，我们早上不是讲到说制造耶稣那本书吗？就是那个制造，那本书是来特别要来攻击所谓的基督教这个经典，认为他们就是在西方的来偏造那一个所谓的圣经经典。但是我们这里是耶稣要叫我们去制造朋友，我们中文把它换成结交朋友。好，无论是结交或是制造，他就是告诉我们人才是你要去关注的。但法利赛人他们关注的不是人，他们关注的乃是财物。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去了解到这一点。同样的，朋友在第十五章的二十九节，他这个大儿子来怨他的父亲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那个朋友就是那个字，那个朋友。那我们要来比较一下法利赛人最大的错误在哪里。这个我要回复到比较圆的比较重要的那个律法跟所谓的福音之间的一个连接线。我们知道律法里面在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有两大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他会应许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大。那神喜欢人对于他的应许就是因信，那神就算他为义，简单讲就是因信成义。因信成义这样成为在律法里面应许的福音。我再讲一遍，也不然他不能够生孩子，神应许给他从这个他的这个怀的里面能够生出许多像天上那样的星星的子孙，这是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就是让他能得到看不到的，但是确实要给他的就是迦南的土地。所以儿子跟土地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好，那这样的一种两种产业，就律法上来讲，福音是建立在这样的律法的这一个约上的一种福音应许。你还没有得到之前，你要凭信心来接受，你也相信你一定会得到神所说的这些应许。这些应许就亚伯拉罕来讲，他一生都没有得到这两个大的应许，但他还是继续相信。我再讲一遍，亚伯拉罕对于给他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的，他从没有去得到过。同样的，迦南土地他从来没有成为他的土地，他都是寄居的。那这两点就要凭着信心来盼望。可见神的意思是说，律法里面所讲的这些福分、这些应许，他重点放在你凭信心，你知道一定有，而这些东西是永存在天上的。法利赛人他对律法的了解度就是在这方面差错。他认为 他今世所得着的这些所谓的财物，包括他的所谓的子孙满堂，包括他的田产丰富，他认为这个都是神的赐福，我只要拥有这样的赐福就过了。至于别人，他不去顾虑到别人；至于永远的，他不去顾虑到永远的，他只顾虑到今世里面的这一些既有的福分。不是说神认为说这些是错误的，而是神赏赐他们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凭信心你来承受。很多人不是凭信心来承受的时候，他就会患上法利赛人那样的错误，把这一些财物本来是神赏赐给他的，不是他自己的。他在第十六章的第十二节很清楚说，倘若你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意思说神给我们的这一些今世的这些应许的这一些福分，这些都是我们的神的，我们只是管家来托管。你这个作为仆人作为管家的，你只是忠心的来好好的对你的主人托管给你的好好的去使用，而不是说把它霸占。法利赛人倒客为主，把他成为仆人的这种身份变成他是主人的身份，于是他就认定他可以绝对的可以来单单的来享受他自己从神得着的，因为他认为他所立法而得的福气。简单讲，我们回到第一个我刚才讲的主耶稣跟使徒之间的关系，也等同今天法利赛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怎么说是他们的位置，他们都是颠倒倒错的。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哪里呢？门徒，你要小心，你不过是神所用的一颗棋子，你不过是神的一个仆人，你对于神的这样的一种这么大的一种赐给你的福分，你千万不要陷入到法利赛那种只重视今世的看得见的认定的只为自己来享受的福分，而不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爱心，不是凭着真正的盼望来对待今天神赐给你的这一些产业。你的朋友在哪里呢？我们的弟兄刚才讲的福音是给贫穷人的福音，怎么是贫穷啊？他刚才有讲过，耶稣就是这位拉撒路，在法利赛人来讲，拉撒路是又穷又有病又没朋友一无所有的，在今世他所受的苦，法利上认为说这是他该当受的，但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讲，他所受的苦是为义受苦。所以有两种，我们对于所谓的贫穷有两种看法，无论你是法利赛人士的，或是你是像耶稣这样的，这两种对今世的财物的不同的看法，对贫富不穷的看法，它能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隔阂，彼此会冲突。耶稣为了我们，他有那么大的财富他都撇下了，他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可以因为他的贫穷我们可以得到富足。所以这种贫穷有今世的财物的这种所谓的多少的这种贫富，但也有一种真正的这个财富，就是你有真正在神面前的信心跟爱心，你在神面前你是真正的财富。所以就拉撒路来讲，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拉撒路在今世一无所有，没钱没有亲人也没有健康，可是他坚持到底，这是要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真知道贫穷人的福音吗？我们真知道福音吗？我们真知道律法跟先知在讲什么吗？法利赛人是不知道。我们希望我们的主的仆人在当时候也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他们今天对于神所赐的恩典这样的一种财物，他们只顾他们自己，没顾到真正的神的心意，没顾到神心意的人，他当然也不顾意到他在旁边里面这些人急需要他的救助。而救助真的是 这种功夫很大，也不是说违背律法的那一种规矩啊，随便去乱救助。哦，圣经当然也不是告诉我们这样，而是我们深知道我们自己有，你就要分另一份给没有的。圣经当然也是这样讲，分享。为什么约翰他在讲到真正的悔改的果子，就是跟人家分享？但是法利赛人虽然也想要来受他的洗的时候呢，约翰来指责他们：你们是毒蛇的种类啊！你们今天没有悔改的果子，把你的财物跟人家分享，你就要来受洗，你受洗有用吗？你的受洗等于要更加的要来定你的罪，要来显明你们这一些人真的是要透过这样的一种外表的这种洗礼，要来得能够脱离将来的愤怒，脱离将来的愤怒，只有到律法所讲的去分享，而不是自己去独享，看不起那一些今世贫病不堪没有朋友的那一些人，可是他却是跟你同样的是弟兄，同样的在安息日里面聚会，同样的有一个患水骨病的那一些人，你竟然不看重这样的人，你只看重你的羊，从看重自己的羊的财富而不看重弟兄同样是在守安息日的这样的法利赛人，在当时候我们要探讨了，我们要真正去探讨的是为什么当时的法利赛人会形成这样的磁场，因为他们非常谨守的就是自欲的结晶，他们非常照字面上来解经，虽然也有另外一种是认为说拉比说不要照字面上解经，但是他们事实上跟撒都该人也很类似，如果他们真的是跟撒都该人不一样，他们应该会了解到律法的中心是爱，既然是爱，就是不只仅仅爱我的旁边跟我同地位同阶级的同有财富的这样的人才是爱，不是的，他爱是绝对是不分这些阶级，不分性别，不分其他种族，爱乃是跟神一样那么大的爱，因为神把天上的这样的雨露多阳光照耀到一切的属于他的人。律法要告诉我们，我们原出于一个本，就是从亚当下来的，今天耶稣基督来要另外再建造一种新人，要让我们知道律法不是只仅仅在你们的犹太人这样的人这样的土地上，他只是借着犹太人的一个人一个土地，要由他好像一个种子一样种下去，他要长成树，让天上的灰鸟就是各国各族民能够一起来享受神的这样的恩福，来建立神公义又良善的一个国度。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要建立这样的国度，但是法利赛人他们今天呢，他们犯了一个他们自己不知道的，是另一种真正的淫乱的罪，他耻笑这些浪人浪子税吏，他认为说他那一个浪子是在所谓的这个外面的跟许多的娼妓吞进了你的财产的，他对这些人论说他违反了律法里面的那一个所谓的淫乱罪，没有错，律法规定你不能淫乱，但律法更要紧的是你要如何从淫乱从污秽的这个当中里面赶快转回来，赶快转回来的这种信心这种爱的接纳，必只在律法上里面用审判的角度说你今天你犯了律法你该死，爱是胜过审判，怜悯是胜过这一个所谓的审判，这个雅各书讲得很清楚。雅各书他很深知道，当他谈到爱人如己的时候，他对贫病的那一些人还要让他坐在前面，而不是让那些以偏概全以外貌来论断的人说你给我坐到外面去。律法里面的爱要胜过这些审判，他是告诉我们法利赛人他们最大的问题就认为神是公义的，只强调审判而不强调公义是建立在审判之后的恩典，你有没有用这样的审判后的恩典饶恕来对待一切像浪子这样的人，让他回归？所以法利赛人的淫乱罪是什么呢？ 贪爱这一个所谓的世上的这个偶像财，这个所谓的马门，这是真正的最可怕的淫乱。他不饶恕这一些他的弟兄，所以大卫犯罪，他犯了一个所谓的奸淫罪。神最后他还因为他的悔改，还是虽然有审判，也会饶恕他。但是扫罗王呢，他没有犯那个所谓的肉体的淫乱罪，可是呢，他犯了一个像怀善这样的，他是一个真心内在奸淫的，他不是真正的来敬拜遵从神的旨意的。他为了保住他的王位，他可以用尽一切一切的不法的手段，他就是要来排斥像大卫那样的。耶稣他说，当代来的时候也像扫罗王这样的一种政权的希律王，结合所谓的希律党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这三大党派同时的来逼迫像耶稣和他的门徒一样的。因为耶稣跟他的门徒他所做的刚好吻合圣经律法里面所说的爱，他们所传讲的福音是将来永存的福音的那一种盼望，是永存的。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和做法，对当代的文士法利赛人来讲是绝对要命的，绝对是最大冲突。在当时的法利赛人来讲，对当时的跟从的很多人的这些像门徒来讲，他们就只重在当代当时地上的荣耀，地上的这一个复活。所以说实在，门徒跟法利赛人他们两个人的问题都存在着。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讲到，门徒听到，法利赛人也在旁边也听到，同时耶稣所讲的道这两种人都听得到，因为这两种人都犯了同样的问题，只是不一样的就是什么，是门徒至少他跟在耶稣身边，他有一个最好的最重要的就是他愿意陪下来跟从耶稣。法利赛人他们绝对不听也不从，其他人也是只光听不来跟随。也就是说，就学习的这个角度来讲，门徒是高过这个法利赛人。就这一点来讲，主耶稣就很看重他。他在教导这个时候，他会从比喻的里面来教他们说，我讲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有心要学习，不一定要马上懂，不一定说你现在都懂得什么都懂，那你懂得该做什么门徒。要紧的是你今天能知道你是门徒，你是仆人，仆人应当好好来知道主人的意思，要听明白他的意思，那就好好的来听，好好的来问，好好的来跟。等他学习长大成熟的时候，那时候可以成为使徒派出去了。那么有耶稣在世上就可以得到一个忠心而能够成为他将来神国建立的一个勇士。法利赛人是不行，法利赛人反而是一种撒旦的差异，他不断的透过各种方式，他们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弄死。门徒不了解。反过来我们今天来讲，今天有很多的教派，他们真懂到主的福音和真理，他真懂到律法吗？你看看吧，今天的这个资本主义的时代的里面，哪一个这一个在资本主义的国家的里面的大多数都不是饿死的，所以今天物质都很丰富，可是我们很多人还是不满足，还是贪爱贪爱财钱财的。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吧，我们身边都没有几个钱吗？但是我们会以为满足吗？绝不满足，我们还认为说我们还得要再做，还得存了要多少多少钱。我最近我听人家讲说，养一个孩子那真困难，你必须要存好多钱好多钱，是有人说算算还要至少1000万，甚至还说不够还要2000万。为什么？因为要给他受教，要给他医药费，要给他很多很多人哦，都要跟人家一样。当然他一定要存很多钱为他的孩子，为了要存很多的孩子，他必须要去上班，他为了要上班必须要努力做工，他为了要努力做工，他会说很多的时间精神都耗费在他那里，为了他要养那个孩子。这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不要说是外邦的人，我们教会里面信主的人都是这样在做的。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哪里？就像我们刚才弟兄说的，一个仆人不是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那个，就是持守那个，那不然就是轻那个，就是看轻藐视。从你实际的生活的形态的里面，你真的，你穷尽你真正的所看重持守的神的道吗？你对律法你到底多少懂多少？你为什么不来赶快来追求，来明白，然后来跟从？没有。我们很遗憾的就是，当我们的弟兄在讲到三个比喻、三段式的讲解，对三种人来讲解这种主题、这种段落结构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听不大懂。为什么到现在还听不大懂？是因为我们今天对主的话太生疏、太生疏、太肤浅。我再讲一遍，为什么今天的教会落到这样的地步来？那就是我们今天是法利赛人和门徒，或是我们真的是主的门徒吗？我们真的是做主的真正的朋友吗？当耶稣到最后在约翰福音第15章到第17章，他讲了一个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他说：“我今天不称你们为仆人了，我称你们为朋友，就是这个朋友 ，Philos。因为呢，因为他说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意思，但是呢，朋友知道，朋友竟然知道了，朋友之间的这样的信息，他就会照着主所说的，去彼此相爱，像主耶稣怎样来爱他，他就会去爱他的仆人，爱他的这个朋友，因为。”他深知到律法的最中心点就是爱，而世人是恨你们的。他讲的就是当时候敌对他们的，他们这些大的势力里面绝对是恨恶他们的，而真正的仆人、真正的主的朋友乃是彼此相爱，还在逼迫患难仇恨的当中，他们仍然跟从耶稣。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来特别讲到朋友，我为什么要讲到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要在这边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讲到所谓的不义管家的时候，谁真正去抓住那个天上的真正的真实的财宝呢？那就是你赶快借着你今天那种不义的这个财物，好好的照着律法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去积攒天上的财宝，去能够救济、能够帮助、能够挽回。就财宝、财宝这方面来讲，好善用它。就你的得罪你的弟兄、犯罪的弟兄，要像主那么爱、包容他、劝诫他、挽回他。耶稣在这里对门徒的两大的这样的一种教导：只要你照着主耶稣所说的这样的话，你信你是主的仆人，你一定听从主说的话，每一句话的权柄的话，你就能够完成。你还不会去骄傲。你还会说我是一个无用的、没有恩典的，只有你的恩典才大，我们都报不完，我们永远一生就报不完。保罗就提着这种态度，他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三种罪债，一个就是他个人以前对神的这种罪的债，一个就是爱的债，一个就是顺服神的圣灵来去行使自食肉体情欲的这个债，这三种债。最后另外一种就是外邦人他对犹太人他有另一种所谓的债，也就是说那种属灵的这个福音的种子给外邦人，外邦人应当也给他们回馈一种物质性的一种机物、一种供物。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主，我还有就是外邦人跟这一个犹太人他们之间就成为一个形成立华圣经上所说的以爱来弥补这种不足，这就是公义，这就是公平，这就是我们律法、神的律法里面非常强调的，整个国度是在乎公平正义。今天这样的公平正义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说新约，新约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在强调耶稣的救赎的恩功。没有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小小的这样的一个芥菜种，为我们埋在土地的里面，我们从来就不可能有得救的盼望。今天这样的一种福音已经开始传扬出去，人人都要努力，努力就是我们说你一定要竭尽你所有的，就是用强迫式的也好，只用暴力也好，我说这个意思是说他要强调一种 不是松松软软的轻轻松松的意思，因为律法今天被更改，像我们弟兄说的，律法绝不更改。但是为什么今天律法被更改的那么多，我们还是不以为以为憾呢？哎，我就讲到这边，你们要跪着来。
我们唱一首诗歌。